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相信每个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不是越来越有距离感，而是越来越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。但可惜的是，从孩子上学开始，我们的家长们就开始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，而不是孩子的朋友。我们将担心孩子的作业成绩挂在嘴上，焦虑在心上。我们只重视老师眼里需要的那个听话考高分的孩子，忘记了自己的孩子有他独特的地方，需要尊重，需要挖掘，更需要保护。于是孩子沦陷在繁重的作业与令人困惑的分数中，孤立无援。在孩子的眼中，父母的爱开始有了明确的条件，又或者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在孤立无援中长大，所以也不晓得无条件的爱究竟是怎样的。慢慢的成长故事让唐曼我看到，只有父母成长了，孩子也才会真正的成长。成长与年龄无关，我们想成为孩子的好朋友，我们想要孩子成长为内心有爱的人，我们得要求自己不断的学习爱，不断的成长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，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慢慢成长记，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是《行游杜甫草堂》。来到成都，我们有两个多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。我问曼曼：“你是想去杜甫草堂？”还是想去武侯祠？想当年第一次带哥哥来成都，便去了这两个地方。在去武侯祠的路上，哥哥刚刚在香港买的新手机落在了出租车上，我试着打电话过去，司机不但接了，还把手机还给了我们，因此我们对成都和成都人的印象更加好了。此事前话，且按下步表回到当下。慢慢说，
诸葛亮是打仗的，杜甫是写诗的，我喜欢古诗，不喜欢打仗，所以我们还是去杜甫草堂吧。
那就去杜甫草堂吧。在草堂的大门口是一条小河，河边有两棵银杏树，树叶开始黄了，树下落了一些叶子，我们被银杏叶吸引，忍不住捡了一些。虽然天空有些灰霾，不见阳光，但金黄色的银杏叶依然光彩熠熠。进了草堂，迎面的前庭是一个杜甫的雕像，雕得太瘦了，不过慢慢还是跟他合影留念。一大群小学生秋游涌了过来，慢慢很是羡慕。他说：“
他们秋游竟然是学习历史。妈妈，幸亏你给我讲了历史，不然我一点都不知道。我心里暗笑，下一个目标其实是随意的逛到而已，就是杜甫纪念馆。介绍杜甫的生平，虽然是走马观花，但慢慢蛮有兴趣。我们一起看了杜甫一生中走过的地方，在当年那种交通条件下，杜甫竟然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，真是令人惊叹。慢慢说，看来旅行天下真的很重要。我特别给他指出了李白与杜甫两大诗人的历史性会面，因为那里有两个人的蜡像。后来我搜到了杜甫写李白的诗《春日忆李白》，诗中写道：白野诗无敌，飘然思不群，清新雨开府，俊逸报参军。渭北春天树，江东日暮云。何时一樽酒，重与细论文。说给他听，问他，如果咱们两个诗都写得很好，我会怎么看待你呢？他一语中的地说，嫉妒。我说，通常两个不相上下的人会嫉妒，但是你看杜甫对李白有没有嫉妒？白也诗无敌，认为李白的诗天下无敌，发自内心的敬佩，这种境界是不是非常难得？随意中走到了古代著名诗人的雕塑馆，有的诗人慢慢熟悉，有的他不熟悉。虽然背诵过他的诗，但我没有刻意让他记住这些诗人，只是说给他听，他听到多少是多少。我想这就是渗透吧。在陶渊明的像前，我说，这也太不像了吧，陶渊明生活那么清苦，还天天的干农活，怎么会这么胖呢？那么境界高远的一个人，深深给塑成了一个无所用心的村夫。在李清照的雕塑前，慢慢不禁感叹道，这个真是人比黄花瘦，实在太瘦了。但是我心里想，你俩是不是有的一比，呵呵。不过慢慢还是最喜欢白居易，一看到白居易的雕像马上跑了过去，大喊说，我最喜欢白居易，因为他的诗最容易懂。他把那么长的《长恨歌》和《琵琶行》都背诵了下来，当然对作者最有亲切感了。这个陈列馆高大宽敞，地面极其光滑，慢慢像是到了游乐场，转起圈来。看到他发自内心的喜悦，彻底放松地享受着这一切的美好，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恩和喜乐。下一站是草堂美术馆，好令人惊叹。比较之下，宽窄巷子里的东西显得太粗糙了。这里各种精致、独具匠心的艺术品，让曼曼流连忘返，边看边跟我探讨他自己回去以后可以怎么创作。我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最长，实在不忍离去呢。而我就成了跟拍曼曼的狗仔队，只顾得看了，把吃饭的事都忘了。直到曼曼饿得受不了了，我们才赶紧离开了草堂。这样的行游，我没有特别的计划，也没有提前做功课，只是随意而为。不是说我这样做就是正确的，可能是我的随性散漫的个性所决定。但我相信这样的经历在慢慢的心里会渗透着精神上美好的营养，滋养他的生命。
后来离开成都的那一天，我们去了武侯祠，感觉很一般，因为没有艺术品，慢慢了然无趣。不过对于刘关张、刘备，印象是更加深刻了一些。
金门石山，有谁会拒绝我在充满恩爱的人间？试问世上谁会不愿意沐浴在丰盈的爱河里？请问人生有几载年日领受爱与活力的生命？试问人生有多少岁月享受充满爱的每一天？让真心彻底的爱心犹如一股股的能力，在生命中的分分秒秒涌流到我最深的心灵。让真心彻底的爱心好像一团团的花蕾，在生命中的日日月月你心像一起围绕着我和你。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漫漫妈在刚才的故事里说，她随性散漫，没有对旅行提前做功课做计划。在唐曼我看来，倒是觉得漫漫妈平时是做足了功课计划，才把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培养得如此腹有诗书气自华。而且母女两人谈古论今，谈诗论诗，居然可以如此相得益彰。不过咱们评论少说，接着来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接受接纳。分别半个多月，我终于回家了。下了飞机给曼曼打电话，她刚刚和姥爷出门去华师校园里散步。我问她，那我们到家的时候你们不在家吗？她说不在。我说我很想马上就见到你。她说那你就来华师找我们，或者在家里等我们。我说我希望你在家里等我们。他说那不行，语气中似乎还有点不耐烦。我只好说那好吧，收拾一下自己失落的心情，满怀期待地往家里奔。回到家他们果然不在，没有关系，我正常地做自己的事情，接受他不在家里等我这个现实，接纳他没有像我想他那么想我。当我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，听到门响，听到曼曼的声音，还没等我走出去，曼曼已经冲进了厨房，一下子就抱住了我，并且和我紧紧地拥抱。我知道她其实很想见到我。晚上在我们的睡前特殊时光的时候，我问她这些天有没有想妈妈。他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想，三分之一的时间想。我说哦，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想我，妈妈好难过啊。他说你真的很难过吗？我说是有点难过，谢谢你诚实地告诉我，不过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想我也很好了。此时我已经不再难过，因为这就是他，这就是我们之间关系的真实状况。接受他常常忘了我这个现实，接纳他只想我三分之一。曼曼问我，这些天我没有按照计划学习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说实话，我是有些失望，但同时我也意识到这是正常的。 在他的习惯还没有坚固的时候，我离开他，期待他能够自律地按计划学习，是太高的要求了。就在我犹豫着该如何回答他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看出来了，你的确对我不满。虽然他问我是否对他失望，其实他期待我回答说不失望。我的犹豫已经伤害了他，看他难过生气的样子，我就走过去抱住他。他挣脱我说，你的这个方法不管用了。他知道拥抱是正面管教的方法，哈哈。我说，我现在不是用什么方法，我就是想拥抱你，我爱你。他听了不再挣扎，和我拥抱了一会儿，然后心情就完全平静了。接受他没有完成学习计划这个现实，接纳他的不完全。中午去饭店吃饭，说好了12点出发，但慢慢磨磨蹭蹭就到了12点25分。我终于忍不住发火了，曼曼，我们等了你半个小时，你不觉得自己很过分吗？有人说过，只要你一发火，教育的功能就失去了，生气发火责备从来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果然，曼曼先是被我激怒，然后面带微笑，故意的更加磨蹭的走路穿鞋。我知道这是必然的结果，谁让我大脑盖子打开，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呢？我闭嘴不再说话。一路上我们两个谁也没有理谁，我的情绪逐渐地平复下来。到了饭店，下车上楼，自然而然的，我和曼曼手拉着手说说笑笑地上楼了。忽然曼曼停下来，板起了脸，甩手不跟我拉手了。我猜他是忽然想起来，我们刚刚还吵架，并没有和好呢。我笑着更加拉紧了他的手，说，好了，我知道你心里早就原谅了我，早就跟我和好了。既然已经和好，那就继续和好吧，我就是要拉着你的手。他也不再拒绝，我们就真的和好了。接受自己常常会情绪失控这个事实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。我不是完美的妈妈，曼曼不是完美的女儿，一对不完美的母女，天天有矛盾，天天有纷争，她常有失落，我常有失望，但是爱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，彼此激励，在不完美中一起成长。即使有纷争，不也其乐无穷？ 欢迎继续收听《漫漫成长记》，我是唐漫。今天的第三个故事，漫漫是我的小老师。漫漫妈说，现在漫漫时不时的会转发一些教育的文章给我学习。最近他发的一篇是内心强大的孩子是因为受到这样的守护，主题是对于孩子的不同寻常，父母唯有心平气和的接纳，孩子才能乐观的面对。想让孩子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父母要先做到不介意别人的评价。父母保持一颗平常心和平静的态度就好了。漫漫的不同寻常是当他被人关注时会特别害羞，哪怕没有被关注，只是他以为被关注了都会非常的害羞。他一害羞就会明显的表现出来，比如会缩到我的身后。其实这样的行为更让人关注。漫漫主动问我他发给我的文章我看了没有，我说我看了。他说，你知道了当我害羞的时候你该怎么做了吧？不等我回答，他紧接着有些愤愤地说，老爷就是这样带我去看病，我不想打针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就说，你看看你都生病了不打针怎么行，怎么能不打针？我让他不要说，他却说，我说说怎么了，你还不让我说了。他越说我就越害羞。他描述得很形象，我能够想象到当时的场景和他内心的感受。好像老爷总是被当作反面典型，抱歉了，老人家内心有着满满的爱，但用的是老的教育方法。我说，哦，你的感觉是很害羞。他说，是很生气。我说，哦，不过我没有这么说啊。他说，我如果说害羞，你就会说不用害羞，没有人关注你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说一点用都没有，也让我很生气，就像是在提醒我害羞这件事，让我更想害羞了。我想象着他听到我说没有人关注你时他的内心感受，或许他内心在寻找着证据证明的确有人关注我，从而令他的注意力更加放在害羞上。于是我问他，那你希望我说什么做什么呢？他说，你什么都不要说，什么都不要做，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，我慢慢的也就不害羞了。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，当他表达害羞躲到我的身后，我只需要搂一搂他，爱抚一下他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这样做的好处是用我的爱抚表达我和他在一起，用我的无言表达我对他的接纳，对情境的接纳，同时也表明我的从容淡定的态度。身教重于言传，我的态度会感染他，成为他的榜样。同时我用我的接纳和沉默为他营造一个安全的空间，让他有机会专注在自己身上，调整自己的情绪和感受，慢慢地安静下来。我反思之前对他的态度，虽然我没有明确地批评他表现失当，但内心并不接纳他的害羞。当我说没人关注你时，其实有在担心别人关注到他的害羞。我的这种不接纳和随之产生的不耐烦都毫无保留地被他接受到，从而更强化了他的害羞和行为失当。孩子哪里会行为失当？是因为大人错误的态度和方法才令到孩子 行为失当。现在他几乎成了这面管家的小专家，很多时候比我敏锐，比我深刻，常常都在提醒我。谢谢宝贝，谢谢你陪我成长。在刚才的这个故事里，高老师说曼曼就是他的小老师。其实孩子常常是我们成年人的老师，只不过我们以成人自居，以家长权威自重，所以常常对孩子的警示醒言毫不在意，甚至还会打压，以致最终孩子什么心里话都不愿意跟大人说了。而在小曼曼的成长记里，我们随处都可听到看到曼曼妈将曼曼视为自己的镜子小老师，随时随刻地反思自己，调整自己，让自己谦卑到拥有一颗跟孩子一样单纯明净真诚的心。孩子在这样的父母大人面前自然不会有任何压力，自然两代人之间也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小曼曼的故事常常让唐曼我看得眼眶湿润，心潮澎湃，我对曼曼妈钦佩又羡慕。但我相信只要愿意学习成长，任何时候都不算晚。与其要求孩子，不如要求我们自己，让我们努力加油，一起来学习成长。欢迎朋友分享你收听节目的收获与感动。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IXIN-A 梁佑的拼音点 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梁佑电台以及网站、梁佑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让我梦想飞上。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